那有人就说呢，以弗所书是浪子故事的续集啊，因为这个浪子呢回到家里面，他在外面放荡啊，闯了很多祸，后来回来以后，他的父亲怎么样？就他悔改，说父亲就接纳他啊，然后就摆了一个很大的 banquet， 把所有人请过来，所以那天晚上啊是蛮热闹的啊。当然大儿子有点不太高兴啊，这不说啊，那就说这个就是跟大的 banquet 啊，这个肥牛肚都宰都吃了，吃完以后晚上都啊夜深人静了。这时候呢小儿子啊回到他的住的地方，他的房间，他的时候辗转难眠啊，这是我说的啊，不是不是这个圣经路加福音里讲这些，就是他在那时候呢，他想掉两件事，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把握。第一点，他的老爸真的原谅他了吗？他的确悔改，可是呢他闯了很大的祸，把他的爸爸的名声就是完全扫地了，也把他的钱全部花光了，难道他的这个爸爸就一笔勾销了吗？是不是他这个一直想再去做一个工人，就是做他的长工再去偿还这个，可他父亲说不要啊，父亲的爱有这么大吗？所以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就是说父亲是真的接纳我的吗？啊，他心中有第二问题，就是说他会不会以后再出去放荡，他会不会再失败，他能不能够把握他自己不再犯罪啊？他这时候这个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了，那他看到他的爸爸也在外面，就他爸看到他心中有很多的心事，就说我知道你心中很多疑问，现在我带你去，带到他爸爸的一个藏他很多宝物的房间里面。他把宝物房打开，他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宝物，都是我要给你的，我完全收纳了你，完全接纳你，完全接纳你回来再成为我儿子啊。然后呢他呢就是给他的儿子小儿子很大的一个凭据跟保证，说他已经是完全回来了，而且他爸爸也接纳他了，而且呢他爸说你不用担心你是不是能够一直在家里面就能够守规矩，我们一起帮助你，让你能够再成长。好，这就是一个浪子故事的一个下集啊。所以以弗所书呢就是把这个好像这个浪子回到家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就把它解释了一遍，而且呢以弗所书好像一个天窗一样，这个上帝呢把这个天窗打开了，让这些信徒们看到天上很多的宝物，这些宝物都是要赐给所有信徒的啊。你用这样子这个观念去看的话，你就会对以弗所书啊非常的珍贵，因为是上帝把天窗打开来，让我们看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好，所以这个简介一下啊，先把这个书简介一下。这个使徒保罗写的，他在西元61年到62年之间写的，是在罗马监狱写的啊。那是保罗在他那个被砍头之前的大概两年时间写的，所以是晚年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啊。所以是保罗最晚写的一卷书啊。那保罗最早写的一卷书是哪一卷啊？加太写大农的家，不是排在最前面就是写最前面啊。那个杰大农家是最先写的啊。你可以看从杰大农家一直看到最后他的晚年写的作品啊，晚年作品是相当成熟的作品，而且是对他的一个整个他的思想做个总结啊。在哪里啊？你看这个以弗所是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叫做 Province of Asia， 就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叫做亚细亚省，这个省在这边啊。那这个以弗所书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省府啊，等于是这个罗马的这个重兵在这边啊，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海港啊，也是一个宗教中心。那边有一个叫做亚底米神的大庙在这边，对不对？这是有名的啊。那你看看在这边的话，把这块地方打开一点啊，这边就说有菲利比，有这个雅典、格林多、罗马在这边啊。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写信托人带到这边来啊，然后这边是安提阿他的母会啊，这边就是耶路撒冷。我们在看这边呢，这块地方把它打开看以后呢， 你看啊，以弗所书对不对？这是一个老底家教会，这是菲拉铁菲教会、沙迪教会啊，这是什么那个士美拿教会啊，这是什么别加摩啊，别加摩，这个是叫什么？推亚推亚推亚推亚。你看这里有七个教会是在启示录写的，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使徒约翰说写给这七个教会。这个教会很明显在当时都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可是呢，你在使徒行传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使徒行传没有看到名字。这边很多的一个当今现在的一个看法是说，因为以弗所书是在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亲自带的教会。保罗在那边有教导两年之久啊，保罗呢把这教会成为他的一个传教的一个中心了啊，所以保罗他的宣教很有策略，他到这个大城市去，到首府去啊，把这边开始信徒能够训练他们，让他们出去做宣教，所以这些其他的这个六个教会都是当时以弗所教会出去建立的教会啊，这个也有可能是在保罗在那边两年的时候有带他们出去宣教啊。所以这边就是当时一个被这个以弗所教会所带的教会啊。就历史背景的话，就是说我刚刚讲了，它是一个亚细亚省的商业中心、宗教中心那还有一个是罗马的这个亚细亚省的省府在这里啊。好，那这个以弗所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对不对？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建立的教会。然后他也在那边牧养也是他所心爱的教会。他在保罗没有在任何教会有牧养两年的，这是唯一在这边牧养了两年是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然后呢，保罗在最后一次宣教要回去那个耶路撒冷，他知道前面就等待就是那个被监禁的，他特别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全部聚集跟他们有一次最后的一个道别，那个是非常感人的好，它的主题呢，这个主题非常清楚，就是为的是建立在基督里的信徒与教会那这边这个在基督里是重复出现的，重复出现35次，是所有这些书卷里面的最多的一卷书所以这个保罗的神学呢，其实第一个大家是想到说因信称义，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在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这是保罗的两个神学的两个重要重点，因信称义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这个联合Union in Christ。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蛮有基督的丰盛，因为在基督里的话，这个信徒跟教会是一个丰盛的然后是像一个天窗看到天上概要，这是一个教会的公函，他虽然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可是呢，当时就是以弗所教会看到以后就传，这叫做 circular letter，circular 就是传给各个教会，当地的教会，当时那些老底家教会什么沙利教会、菲拉铁贝，可能都看过这个教会都看了这封信。那这是保罗的神学的一个总结有人称为说是保罗书信的一个花冠，是一个精彩之作非常精简，而且就是说最后把那个神学就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那这个讲到说在基督里的丰盛属灵的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 inheritance 为什么称为说是新约的约书亚记？因为约书亚就是进迦南了嘛，我们信主以后就进迦南了，进迦南还有征战进迦南就是开始我们到了应许之地了，可是不是在那边享受，有一个成长，有一个征战再去这个整个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就是像那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可是呢我们仍然需要成长有很多的丰盛这边我们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这边是一个约书亚进到那边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是做奴隶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被捆绑的，所以他们到迦南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脱离这个捆绑，脱离，那我们信主的话也脱离罪的捆绑，对。那你不要以为说迦南地的那个物产丰盛不要以为迦南地这个牛奶饮蜜的话就是到处都是一个丰盛的那个 什么东西都有，不是的，因为加那个埃及的那个那个什么尼罗河那边啊，那边更丰盛，它的土地更肥沃，所以呢，这些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走了一半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呢？他们想念那边什么葱、姜、蒜，是吧？对对，就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了，就是他就想那边的好吃的东西哈、啊，那边物产，埃及的物产极其丰盛。埃及那边的那个牛羊也是很多，可是呢，他们在那边做奴隶，所以他们到迦南地最主要目的不是贪图迦南地的土产丰盛，比不上埃及，可是呢，他们要得到一个就是他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从罪恶中，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从罪恶中啊，从那个捆绑中出来啊。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是，当这个我们成为一个有自主的人，比如说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他们变成一个牧人，他们有牧自己的羊，他们也有他们的土地，他们有他们的果树，他们有他们的那个种植啊农产品，所以他们都是一个自己做主人的。可是更深的一层目的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主的羊，也要成为主的，就是牛奶与蜜哈，要成为主的羊啊，要成为主的一个果实啊，这就是更深的，就是不仅做不仅做主人，更要做主的啊、耶稣的就是耶和华的的羊，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牧人啊。好，这边是这个教导。好，这个神学内容啊是非常丰富的哈、啊。这个虽然只有六章，可是呢，这个全部的综合在这边了、啊。你看呢，保罗的神学里面很多的一些名词在这边重复出现，这个救赎、救恩、啊、最多了啊，还有救赎跟成圣啊，譬如说这些。罪、救恩、拣选、赦免、和好、信心、圣洁、预定、后嗣、儿子的名分、合一、一体、丰盛、智慧、真理、爱、恩赐、成长、教会、天上基业、盼望，很多啊，就所有这些神学的名词都在这边出现。好，这个很明显的是有两大段的主题啊，第一到第三章是教义，教义非常清楚，主为我死，因为救赎啊，救赎是主为我死。那在我们的他为我付上了罪的刑罚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呢，就是还有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新生命，还有天上属灵的福气啊。所以我刚讲的是好像是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浪子从来没有想到回到家里面以后，回到父家以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里面啊。好，那四到六章的话呢？你看在四章第一节的话，英文开始看就是说 therefore， 开始第一个字是 therefore， 就说前面一到三章讲这么多了，所以啊，因此你们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四章一节是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他这个在那边着重实践的，因为很多的教义很多实践，实践什么呢？就是我为主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啊。那在基督里的行为呢？啊，要与行事为人要与什么蒙召的人相称，就是四章一节了。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边讲说我们在地上的行为、生活、言行啊，地上的成长，还有很多征战。那第六章讲到征战啊，那就是这是一个他的重心在这里。我们再回去看一到三章的话，他就是讲因为你有新生命，所以你要有新生活。你的新生活见证你有个新的生命。你的心你的有圣灵的果子，你有这个这个新的生活的一个见证啊，生命的改变，见证你有个新的生命。好，我们现在从一个方向来这个来看，就是从亚伯拉罕之约来看以弗所书，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以弗所书这六章啊。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知道不知道？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二节。他是讲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不是说这个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对不对？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十二章一节，十二章二节就是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然后呢怎么样？我要赐福，我必赐福给你。然后呢，然后呢，下面就说什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对不对？就是他讲这个，所以前半部就说很明显，我必赐福给你啊，这是讲说神要看我们救恩里面的福气是何等的大啊，就是父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分。下半部呢，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在你周围人都要因为你得到福气。就是这边讲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生活形态生活方式啊，我们的灵命自然会带出一个使他人得福的一个生活啊。他这边你看这个在四章这个四章就是讲说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那个妻子，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老板，怎么样做仆人啊，怎么样跟社会上人其他人交往啊，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就是讲说你这个因为你有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你必然会有这样新的生活，你新的生活就是叫别人得福啊。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就在这边重新的被诠释了，在这边啊，前半部我必赐福给你，我们今天会看到说很多的福气，就是天上来的福气啊啊。那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就这边享福了啊，就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水边，那就躺吧，就卧吧哈，不是的哈，要起来。起来走义路啊，先起来走义路，因为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是我们要使我们周围的人得到福气，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五饼二鱼一样传下去啊，让很多人可以得到。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使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我们这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到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叫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所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边又看到很多这个可以得到称赞，其实就是说 we bring praise to God 啊，就是他这边意思就是 let's praise his glory，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这边前面都是我们要 praise 的原因，到最后说我们非得 praise 他不可，就一这边讲的说三个 praise， 就是说是一个叫做是一种就是对天父圣子圣灵的。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前面两节是问安，我们就不提，然后后面恩惠颂，这是我们重点啊。这个是三个这十二节呢，这十二节是一个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一长句，都是逗点到最后才个句点啊，这很长的一句啊，是也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新约里面是最长的一个颂赞，对神的一个颂赞的这个句子。保罗很喜欢唱歌，对不对？保罗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唱诗的时候，就跟希拉是唱诗，他们是九位，他们会一个男高音一个男低音啊，这样的。以后我们到天堂上的话，一定要听几条歌，一条歌就是天使天君在赞美耶稣降生的天使天君的歌啊，愿荣耀归于神，愿平安赐给他在地上赐给他所喜悦的人的，那歌太好听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听这个 duet。在监狱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唱的歌非常优美啊。那这个是 他也劝勉信徒啊，就是要口唱心和赞美主，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是一个他来做一个榜样，怎么样来颂赞，怎么样来颂赞。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好好思想这个颂赞的内容跟方式啊，跟我们态度啊。那保罗书信也很多时候就是以诗歌形式写出来，因为保罗他这个很有学问，他的这个腓立比书那个基督论啊，怎么样？就是说他不以就是这什么神什么这个是怎么讲？我看看啊，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以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一讲下去，讲到说他降世为人，然后到神把他升高，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诗歌。另外一个啊，这个提问在前书三章十九节，明显的一个诗歌啊，是押韵的哈。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是吧？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啊，然后被传于外邦，被接于在荣耀里面。所以这都很多都是诗歌的形式，保罗是把这个诗歌放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非常优美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就是。虽然在整卷书出现35次啊，可是在这边短短14节就出现了7次，频率是每两节出现一次在基督里。所以可见这个 Union with Christ 啊，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是一个它的一个主题，出现了7次啊。好，那这边您这样去分段一下看，三节到6节是 Let's praise God the Father, Let's praise His Son, Let's praise the Holy Spirit, 啊，这三段的这个啊，颂赞三一神的这个荣耀啊。好，你们这样查经时候可以看看说里面有八个地方，他讲了当这个耶稣当这个这个天父把天窗打开让我们去看的时候，他在这十四节里面讲到了就讲到八件宝物，这个八件宝物都给我们了啊，就是赏赐给我们啊，神打开天窗让我们看到这个一样样起点给我们看啊。然后呢，这个福气呢，也看到说神对我们人的全盘的救赎计划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一起来策划，一起来执行，而且一起来保证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感恩啊，因为这个神自己主动来做这个事情啊。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贾女找到这个八个福啊，就是在以弗所书看到八个福，这个十四节里面。就是三节到十四节看到八个福气，这八福气你去看一下他们哈，绝对不是给你一些物质的丰盛啊，或者是地上的名誉或者各方面，不是的，它是怎么样？它是一种属灵的，各样属灵的福气 ，spiritual 啊，然后呢是一种属天的，而且是从天上来的，然后是神主动给我们的，它直接给我们的啊，在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的，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在地上我们可以活是像在天上生活，因为他很多给我们东西呢是到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话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所有的福气我们都预尝了，在地上可以预尝，可是呢真正完全实现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好，是这样子。那我们讨论问题的话，大家回去可以讨论。第一个就是说圣徒有两个条件，保罗写信说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就是他讲下面句话的就是什么，他讲两个条件，什么叫圣徒，有两个条件啊。然后呢列出那个经文中有七次的在基督在哪里，他们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和内容来颂赞神。这个恩惠颂呢，就是颂赞的这个从三节到十四节，总共有十二节经节的话，其实是一个很范本，是颂赞的范本。让我们来看有什么内容，那什么态度啊。好，那个这句话呢，就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他拣选我们目的是什么，来讨论这个啊。那找出这个八个福气，其他来找啊。然后这些福气哪些特质，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福气。那这边讲到说神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有一个计划啊，这个日期满足什么意思啊，那这个计划是什么，这个经文上都可以查到啊。我们这看到说这个未来日期满足啊就是说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期待那天来到，因为那天是我们得到所有这些属灵福气完全实现的时候。好，那这个既然讲到救赎的话，对，第七个是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啊，这个是凭据什么意思，什么叫圣灵的印记，什么叫基业的凭据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对整个救恩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啊？所以这个虽然只有14节， 非常丰富，我们就来好好在神面前寻求啊，一起来讨论啊。我到这边，请下面行政的。
谢谢许长老。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有没有新的朋友？有一位，请维金来介绍一下。
是温莹，是我第一次的粉丝。
是。